那今天我们要谈有主的内在，有主内在。你说大哥，你的语言不是挺好？那是有主内在这个词好像怪怪，你不是很讲究有主内在是什么啊？就好像有一个作家写叫人在道上，就是写的非常别扭的一个词，而且体名叫人在道上啊。我们叫做信仰之旅就好得多，对吧？信仰之旅啊，这个信仰征程，这是写的人在道上，对吧？所以有主内在。为什么有点怪呢？所以大家中文好一点就觉得这个有点怪啊，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一个词叫做有主同在，所以有主内在就是跟有主同在相对立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延续了岁末年初的，我们说要从内在的做内观性祷告，内观性的寻求，也是神在你里边。我们要接着这个信息继续穷追猛打，要找到神启示的亮光，找到这把钥匙，完成我们生命的更新，找到内在生命的活水泉源啊，我们就这样了。所以我们预备先，我们祷告。我们在天阿爸父，我们再一次来到面前，我们相信你带领我们进入更深层的恩典，你带我们进入水深之洞，也让我们在水深之洞有活泼的响应。主，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依然是你开启的一个丰盛生命的更新，生命的生命圣化的，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的享受你，更深的明白你圣爱的长阔高深，也同时也在这长阔高深爱当中，我们全然的被你爱所拥抱，被你爱所拥有，我们享受在你的爱的海洋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感谢赞美带领我们家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啊，14章，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里边原文当中就出现永远了。所以为什么神在整个的啊战胜魔鬼以后的话，他就实施创世纪没有完成的一个工作，但是这是神既定的旨意，所以神必然完成。那就是什么呢？要把生命树的果子移植到神的心田，人的心田里面。所以圣灵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果子，移在他所吹那口气，人就变成有灵活人的那样一个生命的载体里边，那样的生命一个瓦器里边。所以神要把他的生命放在里边，所以这里边就谈到了永远，这就告诉我们这是以马内利神，他创造的人要永永远远的跟神形成一种非常密切的你中有我中有你关系，与你们同在。同在的意思啊，就是啊永永远远的有同在。所以这里边出现了同在，这是我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非常有意思的话，我们再看到下一节啊，这是同在啊。接下来一节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16节啊，接下来一节耶稣补充了一句话，所以这句话抓住了我啊，我相信也抓住了大家，抓住大家，大家一起来读。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啊。多有意思，多有意思。他在16节谈到了永远与你们同在，接下来也常与你们同在，重复了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他用并列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做也要在你们里边。所以在你们同在就很明显的不是在里边，否则的话神就不会把两个词并列的强调的说起来。所以同在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贯乎众人之中，就是与我们同在，现在叫与我们同在。所以光认识到同在，神的心意非常清楚，还没有完全理解神做的奇妙的工作，他还告诉你还要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还要内在，还要内在。所以有主同在我们已经领受了，有主内在我们不一定领受，这就是神特别强调的一点。因为有主的内在，所以我们才有内在泉源，活水才能从腹中流出来，所以我们才能进入深更加奇特的生命更新的一个机制，一个过程，我们才可以领受更奇特的一些神工作的一种恩典。如果神只是同在的话，我们知道就像朋友一样，就像这样，那还不够。所以这就是我们岁末年初抓住的一点，所以我们再次强调这一点，再次从神自己的话语当中找到这些啊，这不是蛛丝马迹的，这已经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什么样呢？因为你看到他已经把这两点并列起来了，就是常与你们同在，然后也要在你们内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非常奇特。好，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抓住这个亮光，我们就再也不会放手。所以这就是三三解经的最厉害的东西，就是抓住它的奇特，突然间一点奇，整个范围的奇，一个系统的奇，我方方面面我抓住的奇。但是我们今天抓住的这个奇当中最核心的奇，什么叫做奇呢？就叫做与众不同，叫做奇特，完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个奇特。所以我们就抓住这个奇特，再也不放手。为什么神说要与我们同在，然后还要谈到了在你们的内在，所以这两个，所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神传递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内外有别的。啊，内外有什么别呢？如果只是外在，我们最多形成了朋友关系，如果是内在就不同了。所以内在怎么样呢？强过密友。密友我们以前说有闺蜜，有铁丝，有发小，有战友，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朋友，我们有时有同乡会，有各同学会，有弟兄姊妹的关系，但是无论怎么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只是握握手抱抱，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交通，只是这样的话啊，现在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啊，在主里面非常好，既感情也谈得来，性情也谈得来，各方面也谈得来，哇，搞得不得了，如胶似漆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告诉你，你无法想象内在的这种感觉，你无法把这朋友放在你里面，你放在那朋友里面，你最多心灵方面有很多交通，但是还是你是你，他是他。所以如果是内在的话，只有神来做到，而且彻底做到，就不同了，就跟一般的朋友密友和属灵的伙伴就不同了。你属灵伙伴再强，你只能说我们近似合一，你不可能达到内在的东西。所以他告诉大家，强过任何形式的彼此交往。第二个就是如心如手，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才可以形容内在呢？我们再次用我们已经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像心像手一样，就是它成为你的心了，进入到我们心了，然后像我们头了，所以这样我跟我们已经成为有机的一体了，这就是内在的关系。所以如心如手强过如朋如友，无论朋友再怎么密切，你不可能成为你的心你的头，不可能的，这你总是有些保留，总是有些隐私，总是两个人再理解理解不透，但是到你的心了，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头了，你完完全全一致了。然后接下来同甘共苦，所以他内在就不可能分手了。我们再好的朋友，我们说没有不散的筵席，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总是朋友总是有分开的时候，所以但是内在了就不可能分开了，明白吗？所以他是时时刻刻在我生命当中，明白了，这样就强过密友了。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一体难剖。一体难剖就是它已经是一体了，你很难给它用多么精致的手术刀，多么精致的外科手术的医生也很难给它划开了，因为它已经跟你水乳交融成为一体了。还记得我们引述《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谈到了所谓的与耶稣与主怎么样呢？啊，与主合一的啊，我们叫做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成为一灵了就很难了，这水乳交融到一个程度，就是整个的那个液体啊，真是共融的，你很难再给它撇出来了啊，它已经完全融合成一类的啊液体了，混合的液体了。所以这样，所以一体难剖，很难再分解开了。所以还加一句话，叫做至死不休。所以我们说至死方休，还记得吗？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著名的诗词都在谈爱情，其中有一谈啊，叫做什么呢？叫做山无陵，山天河为竭啊，这个冬雷阵阵，夏雨且，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里边就是说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哇，到天地合，冬雷阵阵，夏天下雪，新加坡下了雪了，最后我才能跟你分开。所以这是夫妻形容两个部分，但是夫妻有一个人死了就要分开了，明白吧？夫妻有一个人死就要分开了，所以但是神的灵和人的灵，人的灵魂是不可分的，是不可分的。那你说人的灵魂肉体死了不就死？这就是唯物论的啊，这就是唯物论的观念。那我告诉你，我今天给你讲一个小小的东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唯物论这观念是相当浅的啊，而且是没有实证的。比如说美国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啊，其中有一个原子弹好像叫 Little Boy， 叫小男孩。这个小，因为美国当时只有两颗原子弹，然后投到广岛，投到长崎一颗。这个原子弹崩爆炸完了，这个体型啊，这个外在的 physical 的原子弹没了，是不是这个原子弹就死了呢？ 不是的，这个原子弹它的核心的密码都已经储存到美国的最高核心的，成为最高核心军事机密了。所以这个原子弹它作为零，它的 DNA 永远长存。所以这个小男孩作为这个实体的原子弹，它爆了就爆了。所以一个人的肉体完了，实际上只能说他的零里边的话，那个载体的承载着肉体的东西暂时就没有了，然后他以另外一个形式存在，然后等待着一个恢复的灵体的出现，然后再一次成为他灵魂的载体。那个灵魂的载体应该是更加有效的，更加有效的，就跟我们手机一样，以前是塑料的啊，后来是有机的，现在是钢的、铁的各方面，所以他那个载体那个体量就更加好了啊，明白这个道理就非常智慧聪明了。那相形之下，我们来看人生当中非常奇特的一个关系，也是神所命定的人生当中第一个关系，那就是什么呢？夫妻关系。创世第二章，人和人出现以后的话，第一个人际关系，夫妻关系。所以神用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词，或者是完美的，非常绝对的一个词，叫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在讲婚姻，我们反复讲二一，一二二，一加一等于一，一加一等于一百，一加一等于十，一加一等于无穷大，一加一等于无穷小等等。一加一无穷大是什么呢？与神结合在一起，神在无穷大的。两个人打来打去，又把基督完完全拒绝了，这个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毁灭性的力量，还不如不结婚了等等。所以这就罪人的婚姻，它会出现两个非常叫做 critical 的一种 moment， 要么就非常好，形成了一加一等于一，一加一等于无穷大，还有就是一加一可能等于 zero， 等于 zero 还不错，等于无穷小那就很可怕啊。所以这样不二而一，但是我们知道夫妻无论怎么二而一的话，他也不能够真正进入到一起啊。所以我们说强过夫妻，就是有主内在神要跟我们建立这个亲密关系啊，就比夫妻关系还强。难怪神谈到一个程度，用父子，用主仆，用朋友，谈到一个程度用夫妻，最后还不行，怎么样？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这个关系已经强过夫妻了，明白这道理吗？所以约翰福音14章17节不是简单的，那个说就是常与你们同在，然后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那个增补不是简单的，那个增补才是真正整个新约，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同在，而且是个内在，明白这个道理。那接下来我就恍然大悟了，我就恍然。那么我们今天谈的不光是重复我们原来的主题，我们更细微的重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要谈到你与主同在这个关系怎么处，怎么使这个同在变成水乳交融，怎么从这个同在当中真正进入更丰盛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只是谈的一点啊，接下来我们根据大家的经验，我们的经验，我们的领受神的启示，我们要谈接下来一步一步。从盖恩夫人谈的那个情况呢，实际上他已经进入很深的一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把那些总结一下，要把第一个层次第一个台阶，就是有主内在以后，我们跟主怎么 handle 这个内在啊？神给我们做了一个换心手术，我们怎么在排他的排异的这个本能的情况下，怎么慢慢适应，怎么接纳，怎么进入一种更加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与主内在以后，有主内在以后，我们怎么跟主 相处，支取这个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恍然大悟，恍然大悟是什么呢？神居我心啊，神内在我里边了，不是神在我旁边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呢？神我难分啊，神和我再也不分离，不是像朋友啊，送君千里送西北，不会是这样的，明白？也不会像夫妻那样啊，我们是白头偕老，而死了以后就不行了。所以神跟我们说要永永远远永不同在。所以强过人类最美好的最甜蜜的也是最可怕的或者叫做 critical 的一种关系，那叫什么呢？就是夫妻关系。然后接下来叫做我非故我，这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信仰，一个基督徒就知道了，哦，原来我不再是我了，我也不再是只是知识方面的接受了一些这个信仰了，我非故我，然后实乃神，所以神居我心，神我难分，我非故我，实乃神人。我现在是神人啊，神人。但是记着啊，我不是一般的人了，不是俗人，不是常人了，我也不是神啊，神人不是神，我也不是神啊，我成神了。这是李长寿带出来的一个偏向于极端和异端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乃神人，是神在我里边让我成为一个人样，让我成为神造人的那个样子，这叫神人。 所以我不是失丧的人，不是缺失的人，不是罪人，不是迷昧的人啊，不是愚昧的人，不是自我中心的人，不是这样。我是以神在我里边活泼的带领，有神成为我的中军元帅，做王做首这样的一位神人。所以这才是真谛。所以我用这幅画来反映了我们一些，我想到了像康培啊，听了啊，而且很可能他们是这样高兴啊，天天这样，我可真棒啊，哇，我好酷啊，不是你好，不是我好酷啊，我很真棒，这样。所以我想象了，可能哇，就是一些单纯的孩子，像康培这样，哇，他不是为了肚中的宝宝，而是说肚中的神，哇，神在我的，哇，好酷，这样啊，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意象啊。当然我们现在据说啊，不是据说了 ,confirm 了，我们的泽源姊妹也有宝宝了。但是你知道神是你生命的最大的宝贝，就在你里面，在你里面。好不好？好，我们 celebrate, 这个时候我们要永远 celebrate 神的这个恩典。但是你虽然好过了兴奋以后的话，你马上坐下来，那个老我，那个智慧上果子一直靠着眼编织的那些谎言又出来了啊！我们就说我有这么棒没啊？我有这么棒啊？我们用的是一个新加坡的啊，不是 Singlish,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叫 Signet 啊，是新加坡的中语中文。我们不是说我有什么，我有这么棒吗？我有这么棒没啊？这样，这是新加坡，我们慢慢的矫正啊，因为这不是一个纯正的普通话，所以但是啊，我给大家稍微幽默一点，就是说、哎、我有这么棒吗？这样意思，这就是那个老我在里边又作祟了。那我告诉大家，神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句宝贵的启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这样，就是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基督在你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你是一个神人，叫做我非故我，我乃神人。就是这样，神非常 confirm 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启示。可还是你，如果是这样，你要思考了，你要思考了。那你现在跟神的关系，你追求你的敬虔，追求你的属灵生命，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呼天唤地，寻找上帝，哭哭啼啼，怕神离去，你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一种是理性的，因为神超越我们反复引述啊，圣经以所书四章六到七节那次，神是超乎众人之上，所以你认为哇，神的旨意，神的至尊，神的神圣神，我们要敬畏去，我要敬虔，你是不是还总是这样做？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啊，这个传统信仰啊，整个主流的福音派信仰就认为神这样的，神的旨意大过一切，所以只有神自己大过神的旨意，还记得吗？我们引述加尔文的一些东西这样谈，所以对神是顶礼膜拜，总是这样，不错，人是应该这样的，但是神的儿女不仅仅是这样，神的儿女在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应该敬畏，我们要尊崇，但是我们也知道神还关乎众人之间，所以我们就干什么？但是关乎众人之间就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总怕神离开我们，所以总是神与我们同在，不是与我们内在，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哭哭啼啼，怕神离去。啊，当灵恩运动也好，或者敬虔运动兴起也好，有一派敬虔运动就是总是在祷告啊，不停祷告，最后就怕神离去，我们等候神，等候神，神一来啊，我一天整个都有能量了啊，神一不来哇，这一天整个完完全全的啊，生不如死，行尸走肉一样，就这样，所以哭哭啼啼怕神离去，好不容易有几天非常好的跟神亲密的相交，过两天又进入了 up and down, down and up, 就总是这样的一种循环状态。所以这里边有对真理的错误的理解，所以才导致了错误的操练，有错误的操练就形成了错误的属灵习惯，所以就导致了你常常有这个 up and down 的一个东西。那现在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不是神福音当最核心的东西，福音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神要与你永永远同在，而且永远的内在就是这个，所以我管它叫做提灯找光。这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提着灯笼去找光，这样的一个错误。本来神就在你里边，你不向里边去跟神亲亲密密亲亲我那种永远享受那种甜蜜的寻找，你去外边再找神、找到了哇就怕他离开啊，患得患失，这样这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啊，我们别再犯傻，就告诉大家不要再犯傻了，这是错误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快快的一种自理和适应。 为什么要自理？因为神进入就好像我们肉体生命做了一个换心术，一个心脏的大手术，现在心脏的最高峰就把心脏换掉啊，换心。那么神在我们灵魂生命上做了一个大手术，叫做换我们的灵魂的心，换我们灵魂心。所以神居我心，焕然一新，然后与神谈心，如对良心。所以我们要快快的进入这低层次的，我不认为这是最终层次的，但是我认为这是最根本的层次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享受神在我们里边呢？那么我们跟神的那种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啊，这个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基本上就是很难进入一种适应。所以这样就形成了。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适应，这是今天信息当中的核心的一点，突破的一点，亮光有亮光的一点，那就是神既然在我里边，我的生命就变成像以前，哇，总是心肌缺血啊，心肌炎，哇，心脏衰竭，总是一动，哇，马上就是嘴唇发紫，两眼发黑，哇，头昏眼，总是这样的啊，这时候就给你换心了。那我们灵命也是这样，我们以前一做，哇，一做做得好一点就叫，做得不好一点就哭哭啼啼，然后别人赞美一点就高兴，这边批评一点马上自己当就这样，这就是属灵的心脏病，就是心不够强啊，就是你里边的生命动力动机都不够强，完全是以自己围绕着自己的小我而张罗，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怎么样呢？所以神要给你换一个心脏啊，属灵的心脏，要把他的能加进去，要把他的一个新的心啊放在里边，同时实心还要换肉心等等。所以当我们换了以后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一种不适应，这叫人生本能的排他反应。所以我们说要大家快快的适应。那怎么快快适应呢？这个神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心都换了，我们怎么去适应呢？我告诉大家，当你再去做任何事，思考任何事，祷告的时候，各方面的时候的，你就像谈心一样。这个谈心怎么谈呢？人有一种谈心，就是对自己的良心交谈。当你做了很多的事不确定的时候，你要问这个事应该不应该做。当你做了后悔的事的时候，良心在发声，你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们叫寝食未安。所以我们偷小偷小，我们做了很多的事的时候，良心在控告你，最后的结局叫做，我们叫做良心不会让你安稳，这样的东西。你对得起良心吗？良心要控制你等等。所以我们一个人啊，小孩也好，被神恢复过来，只有那些啊作奸犯科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情况，才良心慢慢才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良，我们做错了，我们自己就觉得啊做的不对，所以这是良心跟你说话。那么当神进在我们心田里边的时候，实际上在哪儿呢？在我们心底最深处，最深处实际上在哪儿？就在我们良心里边。所以神跟我们的真正的合一就在良心的合一。所以难怪就是人信了主以后，良心就变得更加强健。所以良心发生的带有更加明确的一种启示，更加强烈的一种呼吁，更加强烈的甚至一种鼓励，一种谴责，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跟神谈话就像对良心谈话。哦，你说我明白了，哦，原来跟神交谈就像以前我跟自己默默的啊，也不用出声的跟良心这样说话，做的对吗？我这样做对吗？我这样的啊，这样的自怜对吗？这样的啊，不高兴对吗？等等等等，你开始就开始这样做了。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啊？人的生命有了神同在的时候，就是良心真正的被神填充了。填充完以后，我们跟神对话就等于我们跟良心对话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并不难，并不难，就好像那个血管各方面还在，所以你跟神的对话，也就是你利用这个新的心脏，其实许多的一些东西啊还是有的，这个模式还是有的。所以我要给大家两句话，叫做更新治疗。所以神用了一个换心术，换心的手术啊，这个治疗是对我们灵魂生命的这种治疗，是非常严厉的，非常厉害的，彻底的一种治疗，更新。然后怎么样呢？切勿排他，我们切勿不要进入一种胜利反应，一种属灵生命的胜利反应，排他啊，因为生命谴责的是他给你的光亮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所以我牧养大家，跟大家相处当中的，我就非常清晰，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在座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他的良心强到一个程度，他能光照你无论做人，但是他己业强到一个程度，所以征战就强到一个程度。所以当己说这个时候，良心告诉你这样对吗？ 所以我为这样的人阿门。为什么呢？因为良心深深的抓住你，良心背后就是神的手抓住你啊，所以就是神的慈绳爱所抓住你。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跑不了的，所以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的自我再强，你的再痛苦，最后神抓住你，不会让你啊成为放风筝断了线，那个线不会断的，所以神抓住你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人一旦失去了这个良心，良知也没有了，那么只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完全被谎言被自我欺骗了，还有一种情况很可能你不是在神的救恩当中，你没有得救，因为神要得救了，神一定住在里面，一定成为你良心的最强大的一个同盟者，不仅是同盟者，而且跟他合而为一，所以他去抓住你，绝对不会放你的，无论你自我怎么强，强到一个程度，你哭天抹泪到什么程度，最后他抓你，不对，你这样不对的。所以夜深人静你在神面前说的时候，你知道你不对，所以你非常知道你自己的光景，你知道你在犯罪，知道你在软弱，完全不是神的东西，完全不是来自神，完全不是弟兄姊妹的东西，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在神面前悔改，所以你就乖乖的回在神的道路上。所以经过几次这样的打磨，你自己慢慢的破碎，慢慢破碎，慢慢破碎，你就慢慢的学乖了，学好了，学圣了，真正像基督了。慢慢的在盖恩夫人，我看到她的一些书当中，她自己就经历，因为她很聪明，她也是贵族，漂亮的不得了，她自己形容自己的漂亮是很少有像她那么漂亮的。所以我们看真正的看她的传记，有一幅照片，确实她真的很漂亮，所以神最后剥夺她的漂亮啊，让她得了一个天花，天花哇，天花弄完长麻子，一个女人长了一脸麻子，你想多可怕。最后她真正接受，就是她知道这次天花就是因为这天花她已经死，因为天花是可以死人的，她得天花得的非常严重，以至于他拿着镜子再照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所以神，他得天花已经快死了，已经快死了，他已经觉得自己快死了，但是神竟让他活过来，所以他为着神感谢他。因为什么呢？人的肉眼最欺骗人，所以眼目的情欲马上就带出肉体的情欲，所以因为他这个情况，所以他知道他会给自己带来很多虚荣，所以他自己的自我战胜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可能不漂亮，我们要尽量漂亮，但是太漂亮了，太漂亮，所以他默默的常常就会有一些虚荣就出来啊，所以很多人在夸他漂亮，很多男人围他转，所以他就，所以他深深知道得这个天花是神给他的一个带领的恩典，非常奇特。那么当神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有预备自己的心啊，预备心，预备那个吃了智慧树的那个老我，在你生命编织的许许多谎言，铸造了许许多堡垒。所以这个堡垒拆毁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自我越强的人拆毁的时候越痛苦，那神下手就越狠，最后呢拆毁的就越彻底。所以一个人真正经过了火狱的重生，成为真正一个火狱以后飞出的啊一个凤凰，这个时候这个人就为神可以做见证，为神大事。所以凡是经过神这样对付的人，都有责任为神做见证，都有责任要把自己的很多的这样的东西跟神倾诉，跟弟兄姊妹倾诉，这样的人将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人啊。我们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以西结书他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手术啊，我们一起来看。都，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这里边有太奥秘的东西啊，我们现在也想不透，这里边太多的生命的奥秘，人性论，救恩论，神的真正命定，这里边谈到了神要给我们一个心心，然后有个心灵，然后要有个实心换了肉心啊，肉心换了实心，然后怎么样呢，又把自己的灵，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放在那个新的心里面。所以这里边肉心是不是自然人间，神的灵放在肉心里边啊，还要有赐给我们一颗新心等等。这个神的灵肉心它合在一起，这个情况和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自然人的一种倾向等等，这里边实在是有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解开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很难，但是总括起来这个信息非常清楚，神给我们从内在做了一个换心的手术。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没有忽略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生命总是向外的，向外求知识，向外求见证，跟外求倾诉，总是找人求安慰，我一不好了我找这个啊，知心大哥啊，知心大姐啊，这个总是找这些东西 啊，现在神告诉你，我就在里面，早我胜过早过一切。这就是这一节圣经和这样的真理给我们带出来的。所以原子本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告诉大家原子本能，什么叫原子本能？我们再一次思考内观式的祷告啊，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换心，神跟我们已经融在一起了，把他的灵跟我们心合在一起了，成为一灵了。所以祷告本自语，祷告本然是自语的，所以祷告向外求，求神的旨意，然后跟大家求祝福啊，这个可以，就是我们聚会的祷告和真正的向神请求祷告，这可以的。但是你日常生活的随时随在的祷告不是这样的，不是你跪在那儿啊，在求神啊，你在哪里啊，什么显现吧的，不是这样。所以祷告本自语啊，所以我告诉大家有个自语型的祷告，自言自语的祷告，基于这样的真实。而这个祷告就是内室祷告，个人祷告，而不是我们集体，我们集体祷告运用的真理，还是我那句话，就是关乎众人之间，我们基于这样的属灵真相。那么现在自语型祷告是因为他住在你里面，是所谓有神内在，我们才可以出现自语型的祷告，不需要发声的。所以很多属灵人在谈到祷告进入一个状态的话，连声音也不出，最后到一个程度连自己的理性概念都不出，就是进入一种祷告状态啊，因为神同在的，就感受神的灵，感受神的感觉，感受被爱的感觉，感受神的带领，感受神的啊一种光照和破碎，这样的祷告啊，这个祷告的境界是我们现在福音派很少有谈到的。我们祷告都是祷告应该怎么祷告啊，应该先祷告谁后祷告，列个单子的。这那真实的还有一种祷告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一种自言自语，甚至连自言自语都没有的一种非常深入内啊安静的祷告。这才是保罗所说叫做不住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大家听啊，既然神跟我们良心结合起来了，那么神的回应是什么呢？所以神的回应起心生，所以神意起心生。当你祷告在神里边，在我们良心里边的，所以神的意思就开启你的良心的声音，叫做起心生。所以汉字非常棒，起你告诉我们开始启发，开始启迪，开始张开一扇门，透出一束光。所以启迪你的心声，透过你的心，什么呢？心当中不是己意的部分，心当中有两部分，一个是己，一个是良心。良心是跟神有密切同盟的，己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怜自爱，一种自我循环，甚至被魔鬼利用，所以很容易跟魔鬼结成同盟。那么良心是跟神同盟，所以神透过良心的恢复，然后开启他自己的本意。所以良心出来的东西不要小瞧。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做了正确的最后的选择，是因为什么呢？就说我觉得这样做不对，我这样做不平安，我这样做对不起神，对不起弟兄姊妹，所以我不能这样做。这就是良心的工作，良心工作背后是神的开启，叫做神意起心生。然后接下来顺从此心生，如果你顺从了这个心生，不是顺服了你的意思，也不是顺服你良心的意思，实际上是顺服了神透过良心传递给你的意思。所以这个心声不是一般的心声，是有神的带领的心声，然后既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神怎么回答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与神同行。那我告诉你，做内观心的祷告，做自言自语的祷告，做倾听心声的祷告，做来自于神恢复的良知型的这样的祷，倾听这个良知的声音，然后你顺服了，你就是与神同行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已经把跟神内在的真理再次推向一个深入啊，这个不是最终的深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深入。只要是我们知道这个深入，我们就知道神到底在哪，神启动的是哪一部分，良知到底是什么，良知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良知跟我们神内在的关系是什么，然后良知发出的功能是什么，我们怎么顺服这个良知，我们怎么支取神的能力，这就出来了。所以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就是一个能字，这个能就从神那发出来了，因为你顺服了神的引导，所以神愿意赐福你，然后接下来就帮助你克服你的私欲，克服你的小我，克服你的自怜自爱，克服你的啊眼泪鼻涕，克服你的很多东西，然后他就给你带出来了啊。接下来啊，我们来读这句话。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有这宝贝在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所以就能就出来了。宝贝一散发光，从哪儿呢？在你的良心散发出来，然后怎么样呢？你就能做出非常奇特的东西了。所以最后我们说不再一样，不再一样，怎么不再一样呢？你有了这位真神在里边，知道了这个真相，然后做内观神祷告，自言祷告，然后倾听良心的声音，顺服神的引导，有神的大能跟你带出来， 所以你就不再一样了。我们说怎么不再一样呢？你就可以随时随在啊，多次多方啊，是随时多方的祷告，不停祷告，所以随时随地，然后求神加力，你都可以祷告，求神加我力。所以我们叫做啊，反省的祷告，归回的祷告，内省的祷告。那我自己的祷告一个最基本的经验性的啊，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神啊，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帮助我。啊，我没有这个爱从你里边的新生命发动，让我可以爱；我没有这个忍耐，让你里边发动取代啊，让我有你的忍耐。就是我基本上都是这种祷告啊。我现在做国度服侍啊，自己服侍都是这样。所以自己的老我出来了很多东西，无论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其实在神那都没有份。神就看不是这个东西，是看那个后面那个东西啊。只要是那个东西，神就给你记下一份，给你记下一份，这是你做的金银宝石的工程，否则的话都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你也不怕，你也别怕你跌倒，你跌倒以后其实也不是神的啊，神在那里面其实都不看，神就看那个他的儿子生命在你里面形成神人，你能不能顺着神，最后你做出什么样的一个 performance。 所以神按着那个 performance 给你 performance bonus 啊。就接下来爱人舍己，得胜有余。所以随时随地求神加力，爱人舍己，得胜有余。所以最后这两句最难的啊，爱人怎么爱？不知道爱，用我自己的爱吗？我们俩谈得来我就爱然后我们俩高兴我就爱，不是这样。所以爱人是从神里面发动那个爱。舍己怎么能舍？这么难舍，我的己这么多年维系起来的，我的面子、我的情感、我的知识、我的很多的信仰，各方面都是那个己都已经捆绑住了，我怎么舍呢？所以靠着里边一点一点的给你舍掉，你就可以舍己了，所以你就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叫做强，所以这个时候的人才是真强，能够舍己的人才是真强啊。老子以前有句话，道家里有句话，就什么呢？叫做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啊。一个人胜过别人是有蛮力的啊，但是真正的能够胜过自己的才是真正刚强的人，真正强健的人啊，这叫强。所以我们胜过自己才真正是强健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啊，才是有神的生命样子。那么我们的正好啊，现在还有大概两分半钟，我们没有超越时间，感谢主，这内容很多啊，我们竟在一个小时之内讲完，这是很难得的事。所以我们的分享谈到一点啊，我们不太谈几点，如何更新我的祷告，如何更新我的祷告，改变我的祷告，借着更新我的祷告更新我自己，借着神的在我里边的真实更新我自己。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读这段圣经，我们祷告。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所以耶稣在14章、16章、17章反复强调里边里边里边，这是非常急的，这是约翰福音带出最强劲的一个东西。